狐見ている？
見て。
你现在收听的是捕捉野生的李优娜，
还有阿亮。
大家好，我是李优娜。
我阿亮哎。
嘿、hey,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耶、yeah ！
是过了多少多久啊？好久、哦、
不管了、啊，反正清明节以前都可以算新年。
哦，是这样子吗？
对啊。
好，
啊、
没错，听到我们开始就是更新我们的 podcast， 表示我们结束了一段旅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旅程的心得。
也是。
那大家知道我们这次去哪里吗？应该知道了，
应该都知道吧？这么明显，
我们去大家都喜欢去的北海道。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看到很多的台湾人就是在那个各种社团里面开始问一些雪假资讯，这样子也包含我们哦、喔
嗯、
对，没错。那为什么选择去北海道呢？
就是被烧嘛，
就被烧，就是你不管查哪个社群平台，一堆人去飞去北海道，这样子说、欸、那我也要去一下，就决定去一下北海道。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去日本跟去其他国家好像会有一点点感受上面的差异耶。但是你也知道我们这是在订饭店之前啊，就是有一波新闻，就是有 YouTuber 就到日本之后就受到一些不是很好的待遇等等的。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有点挫，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刚好用的也是 Booking.com，
对，
但好在这次好像还没有出什么问题，这样子。
有行前是有一点点小困扰啦，但是后来其实还好。
但是基本上我们不管用哪个订房平台，我们都会去直接跟饭店对口说，你们收到我们订单，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我们从那个平台上面去订完之后，我们会自己再写信、嗯、另外写信去给那些直接或者打电话直接去给那个饭店的柜台，这样。
但这次还是有点小可怕，就是因为我们发现真的是日本有些那个住宿的地方是真的是一句英文都不会，你就算跟他用英文讲话用英文写信，他回你还是回日文。
其
实我们是有点害怕这种状况的，
而且前打过去给前台还是给用、嗯、还是说 no English
no English
就说 what the fuck
what。 但没关系，这次算是有平安的归来，这样子。好，那我们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北海道。好，但是我相信大家对北海道应该不陌生吧。
我自己去北海道，我去了蛮多次的，可是之前都是跟团。
对，应该说你在去年底的时候就去过一次北海道，
对
对？你是员工旅游吗？
员工旅游，但是在更早之前，我就是跟我爸去过好几次，我可能去两三次以上了。
但是我是第一次去北海道哦，
我
其实是第一次，对对对，所以就什么事情对我而言都算是新鲜的。那北海道的面积其实非常的宽广，它大概有83,000多平方公里，是它的面积。
对，那世界岛屿的面积大概排名第21嘛，它的面积大概是台湾的两倍大了。
嗯嗯，
然后它的人口的数量大概就是台北比台北加新北加起来还要少一点
哦、
所以你就想想看，就是把这两台北跟新北的人加起来，然后丢到一个两倍大的台湾，大概就这样子而已。
哦，好空旷，好开心哦！
只是地广人稀啊，
我就喜欢人少的地方，
边缘人很适合边缘人生存的地方啊，
边缘人的理想国度，这样子有没有？那北海道基本上呢，它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大家比较常听到的一个算是小昵称吗？就是你不管在北海道产什么东西、嗯、它的动物什么都会加一个虾夷这两个字、嗯、
可是它的以前的古的比较早以前的名称啊，
嗯，
所以在他当地的一些特有的物种上面，你都会听到就是前面冠上这两个字。那他这边也是一个少数他们算是他的原住民嘛、嗯、就是爱伊奴族居住的地方。
那基本上呢，我北海道的话你又可以分成所谓的道北、道央、道南跟道东地区。
嗯，
那我们这次去的话比较像是道央加上道东。
对，
那基本上道东我们没有到很东，因为很东可能就是在比如说知床那边，对不对？
嗯嗯，
那其实的确如果你要拍野生动物的话，知床的确是一个你应该要去的地方。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去呢？
那就是因为冬天嘛。
应该说其实我们在讨论去北海道的路线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把知床抓进来的。那包含就是大家冬天去北海道一定要去看的溜冰船。
对
对，我们这是一开始有把它加进来，但后来自己在排路线的时候呢，就默默把它剔除了。
以前我们出国都是直接、啊、路线都是绕一大圈回来、
嗯、
所以我们这次一开始的版本其实也是绕一大圈，就是我们要去从千岁、美瑛、北见、知床、川路，然后再绕回千岁，这样杀一大圈、
嗯、
可是那时候我们其实有去给社团的朋友见见过，
对，
这个路线有给他们看过，然后他们就说、
嗯、
哇，你们这个路线很硬啊， 就是他们的关，因为是冬季的关系，嗯，然后冬季官方的宣导也是说，冬季一天最好就是控制在150公里内移动范围，
里程数不要太多，
移动范围大概是150公里内。气候有很多变化，你可能会有暴风雪啦，可能会积雪封路啊这些东西，所以150公里内是比较安全而且比较有弹性的一个里程啦。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把一个因素考虑进来，就是我们要避免夜间驾驶。
哦，对对
对，夜间其实因为，我们虽然已经有右驾经验，就是我们就有到那个澳洲去。
澳洲
去，哎，你知道我们其实驾驶经验不低耶，
算蛮多的吧？
对，你看，其实你看，我们以前在我们在澳洲的十天的旅程啊，我们右驾经验其实是有到1975公里的。
对。
对，其实阿亮已经很熟悉这个右驾，怎么大圈怎么小圈他已经很熟悉了。可是因为就考虑到说，因为我们雪驾的经验其实很轻微，我们只有在可能冰岛一点点跟加拿大一点点的雪驾。
冰岛没有。
冰岛没有，
冰岛
是烂路经验。
冰岛是烂路。
对，但是加拿大有一点点的雪驾经验。
Jasper 和 Banff 都有，但是 Jasper 的雪比较大。
对，但是
那边没有结，没什么结冰啦，所以你
路上
还
是有比较滑啦。
我觉得还好，哎、欸，
对，但
可能是我们车开比较高级的感觉，我觉得很 safe 吧。
对，我们就是想说，我们不要当那么偏激的探险者，我们就是走个中庸路线，嗯，所以到最后我们还是把那个行程非常的简单化。嗯，等于说以往我们都是绕一大圈，我们以往就秉持着绝对不走回头路的精神，嗯，但这次到北海道呢，就是直线进出，从哪里到哪里呢？嗯，
我们就从千岁，然后到代广，然后到串路。然后再回来就到代光，然后到山小木，然后再到札幌，再到千岁，所以算下来才1000公里左右，这是真的跟以前比起来真的少很多，
真的是蛮少的。因为我们其实去了大概九天还是八天，
八天吧。
那我们以前在冰岛的话是7天，我们跑了2416公里，嗯，好，然后加拿大是13天跑了2105公里，那澳洲就是我们刚刚讲嘛，10天跑了1975公里。那我们冰岛跑太多了吧？等等，
所以你知道我冰岛那时候很痛苦吗？你知道我冰岛那时候很痛苦吗？我那时候一天大概开6-7个小时的车，哎、欸。
哦，对，没错。那我们这次算是有史以来排的最松的一个行程。
对，但是我其实我觉得劳累程度其实没有比较好。
对，我那时候想说这样子就是比较保险嘛，那应该会比较轻松吧。但我们实际跑完之后心里想，哎，没有，我们觉得还是好累哦。
对啊，为什么？
是年纪大了吗还是怎样？我觉得中间可以跟后续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么累好了。那第一天我们走高速公路其实就好开啦，其实蛮好开的啦，虽然有飘雪干嘛就都还蛮好开的。但我觉得比较特别的点是在于说，你走高速公路看到一些不一样的风景，就是它的招牌哦。你知道因为其实北海道就是动物很多嘛，那所以你就会一直看到一些动物注意的招牌。那我们果不其然，我们上高速公路之后就看到很多注意有路，然后注意有什么什么东西。
我觉得那个都是正常形式的招牌，就是那种 黄色的底，然后有一个路的写实版的路的剪影，
就是，黑色
剪影
嘛，就是你可以看出来它是个统一的规格。但是
对对对对，
有时候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突然出现一些招牌啊，就是画了狐狸画鹿，可是那个狐狸跟鹿在一起啊，它就画得很像是幼儿班的那种插画，欸，
画风疲变，啊，
对，画风疲变，就很像说哎，欸，就好像不知道谁参加了美术比赛得了第一名，然后把它放那个招牌上面，感觉
就那个突然画风变得有点太莫名了。
然后
我就
看到，欸，等等，你是认真的吗？真的要这样子画吗？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它看起来就不像一个很正式的指标的感觉，
而且出现过不止一次，
哎，欸，对，
好多次。我就心想等等，这个美感是真的吗？你认真要放的东西吗？那总而言之，我们第一天上路其实开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没有啊，我觉得就是开一般道路，正常驾驶啊，只是一直被逼车而已。
对，那所以呢，我们就一开始就直接杀去我们的目的地代广。
对
啊，那代广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对代广不太熟悉，
超级不熟的吧。
我觉得大家比较熟悉北海道是比如说什么函馆啊，然后还有哪里呢，
札幌啊，
札幌、旭川，
对啊。
但为什么我们选择代广呢？
那就是因为它就是休息站。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去串路，因为我们查了很多动物的一些情报，一些资料都在串路。
对，
可是你看一天 一天开150公里的话，我是不可能一天就直接开到川路的，所以中间我一定要找个地方停、那这个地方就刚刚好就是代光、它是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你可以在那边有比较好的一些休息，或者是你要采买东西都比较方便嘛。然后重点是因为我们在社团问一些鸟类情报的时候，就有人跟我推荐说他们有找一个鸟岛、那他这个鸟岛他可以带你去看鸟，也可以带你去看小乌鼠，然后这个人他就刚好住在代广。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OK 好，反正代广我们没有找到什么太多的野生动物相关的情报嘛，那我们就干脆就使用超能力、交给鸟岛帮我们找这样子。
开始其实不是很熟石胜这个地方，但我后来才知道、因为他有名的是他的一些温泉什么什么的，所以阿亮就订了一间很好的温泉饭店。我觉得是我们去拍野生动物以来就住过
最爽
的一个饭店。
不能说是最好，因为好有很多个面向、但是最爽是一定是这间最爽。
对对对，那我除了就是饭店之外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阿亮他最近嗜酒，就
是我也不是
最近他开始酗酒，
我也没有
他开始酗酒，然后刚好在那个这个代广石胜这附近，其实有个算是蛮知名的酒造吗？
对，算吧，酒藏。就是我们第一站选择是代广畜产大学，我们其实选的是代广畜产，就到代广这个地方之后，我们要找个点去看嘛。第一个我们选的是代广畜产大学，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找资料的时候其实有找到这边有一些动物通道，然后想看到畜产大学，
对，
那就是养动物嘛，
对，
然后旁边有农田，
对，
是不是听起来就感觉应该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一些动物会出现，就是一些投机分子，比如说狐狸啊，比如说是虾夷狸之类的东西就会出现嘛，所以我们想说 OK， 那我们就是去这个地方，然后呢他那边也有一个酒造，就是酿酒厂在那里，我们想说哎，就算如果万一共估，我们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逛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到，我们第一站就到这边，结果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到现在我们到那边时候是差不多快中午了嘛，我记得那时候去，
因为其实我们在 Google 街景上面还有看到松鼠飞出注意的一些标志、但是其实我们到现场就是完全什么都没有，但是我觉得
雷达没有扫到东西啊，
但是基本上虽然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冬天的关系吧，因为雪覆盖的蛮厚的，
或者是说我们到的时间点不太对。
那我们去的那个酒造叫什么名字呢？
上川大学酒造，碧云藏。
碧云藏，
对，
黑漆乌孤，日文真的很差。
碧云藏这个名字是用他的以前的学生宿舍叫做碧云寮来取名的，叫做碧云藏。那他是日本第一间在大学校园内设立的清酒酿酒厂，哦耶，
厉害哦！
因为原本石胜这个地区，它全盛时期大概有十几家日本酒酒厂，可是它后续陆陆续续就关掉了，所以。这个酒厂他们就是借由这个合作的机会，一方面是产学合作嘛，就是可以培养一些人才，那一方面是振兴地方振兴，
对，
因为石胜这个地方它是农产品特别丰富的地方，所以它要原料取得也很相对容易嘛，那它也可以鼓励一些年轻的喜欢喝酒的朋友，对，就是让他们的业绩可以更好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这次去我们也买了一些，真的就买了一些伴手礼。
我觉得我买伴手礼是合理的，阿亮直接买了一瓶酒，然后他跟我讲说那个酒要在这趟旅程中把它喝完，我真是问号，因为基本上我不太喝酒啦。
他就一瓶了，没有没有，这是我的失算，我本来想说我觉得可能晚上可以喝一些，每天晚上喝一些，那应该很快就喝完。对，就是
根本就是喝不完啊，小眼知道喝不完，你在算什么？根本就没有算好不好。
没有，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说，就是饭店里面的酒类也这么多。
买一瓶那么大瓶的酒，想要这八天喝完这件事情，本身就没有算过，哪来的失算？你根本就没有思考这件事，
我
就觉得莫名其妙，很浪费，好不好？
我觉得可以，
但我觉得就是它的酒，除了它酒之外，还有一些那个伴手礼的小点心，我觉得其实还不错。特别是比如说那个酒粕糖，可是酒粕糖可能大家已经有吃过，就比如说甘酒糖，可能类似的味道这样。但是我觉得这家的那个酒粕糖呢，我吃起来是喉咙不会痛的。
你是用这个来辨别好坏？
而且很刷齿，就是我会一直想要去吃它，然后感觉没什么负担，其实真的蛮甜的。但是就是我就一直觉得很刷齿，想要一直吃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有个类似那种，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过年的时候会吃一种东西叫做寸枣或者春枣，就很像是 炸的那种麻花
卷
会果糖那种东西有没有，他们这边叫做花灵糖，然后基本上是它也是有含酒粕的花灵糖，所以它吃起来呢就是除了甜之外呢会带点酒粕的香气。
嗯，
这个东西我也是吃一次觉得越吃越爽，所以我就
很后悔没有多买一点。
对，我真的很后悔没有多买一点，因为比如说那个酒粕糖我可能在其他地方还有看到，
嗯，
就这个花灵糖这个东西呢我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
嗯，
就有点小后悔这样子。但是原本想要送给人家当伴手礼的，后来我就自己吃掉了就很刷水把它吃完这样。所以呢如果你们有来这个碧云藏的话，可以带点这种伴手礼回去。
就是他这边的伴手礼，嗯，我觉得这两项都不错。然后酒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在这边买，你也可以在机场买，机场其实有在卖他们的酒。
接下来就是呢我们这天就是其实没什么收获，通常旅程开启的第一天都会是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们就想没关系，没有收获我们也要享受有没有，所以我们就赶快回饭店去，欸，这家饭店是让阿亮逃过一劫的饭店我觉得真的订的还不错，我自己觉得还不错啦。
因为石胜这个地方它有温泉，所以我们想说，嗯，欸，既然到了温泉乡不订个温泉饭店说不过去嘛，嗯，然后因为李欧娜自己不是很喜欢去泡到大众汤，
我不喜欢泡大众汤，因为我也不能泡大众汤，因为我刺青，
嗯
啊，对，所以我就如果真的要泡汤的话，我就比较喜欢是房间有带那个浴池的方式。
对，所以我想说 OK。 而且这间旅馆的前面的空地，嗯，靠近石胜川的这个地方，它上面就标了一个叫做百鸟飞来地。
百鸟是什么呢？
就是天鹅。到的时候其实天气非常好，
对，很好，
所以我们想说趁着太阳下山之前，因为冬天他们大概太阳大概四五点就下山了，嗯，所以我们想说就车停好就先冲那个百鸟飞来地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拍，
嗯，
就一到现场就是一片空地
没有白鸟no 白鸟，
什么东西有白雪而已，没有白鸟啊，
没有白鸟，
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不死心嘛，就望远镜扫一扫，哎
哎，
就发现草丛里面有东西，
对，
三只丹顶鹤，
三傻躲在那边。
就是我本来以为我这趟旅程丹顶鹤应该是会在川路才会看到，我没想到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到
三只。
可是它有点远，所以我们想说，哎，就沿着河堤慢慢散步走过去，看能不能比较近一点点好，
嗯，对，
然后就往前走一小段之后再拿望远镜再看，就发现旁边的树上多了一只鸟。我原本以为它是有点像是伯劳那一类的，就是肥肥胖胖的，可后来想想跟丹顶鹤体型对比起来就不对，
嗯，好像比较大吗，
就是伯劳有点太大了而且它有白眉，
嗯，
然后整只灰灰的，然后我放大一看，哎，不对，是苍蝇。
苍蝇台湾有苍蝇吗？
台湾有，因为其实欧洲亚洲都有
苍蝇吗？
那是另外一种，嗯，那是它的亲戚之类的。
亲戚吗？
对，苍，嗯，蝇的话是欧洲和亚洲都有。那台湾你比较常见的凤头苍蝇其实是比较小只一点点的，它大概40到48，嗯，可是苍蝇是比较大一号，就是整个比较壮，它是比较大概有47到59
公分，
哎，公分，
嗯，
是大型的粗壮的那种森林性猛禽啊，
嗯，
然后它整个身体是背和头是灰灰的，然后有两条很明显的白眉，
哦，
然后前面腹部是白色，但是有灰色系的重斑这样子，
嗯，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苍蝇它本人。
所以是你的 lifer 吗？
对，算是我的 lifer，
哦，
可是它实在太远了，因为我们没办法走过去，
嗯，
所以也只能远远的拍张这样记录照这样子而已。
对，算是我们来这趟第一次看到的猛禽嘛。
对，欸，直接加两个 life，欸，丹顶鹤跟苍蝇，我觉得还，欸，还算。
你之前来北海道没有看丹顶鹤吗？
没有啊。
哦，是哦，
没有，
哦，
所以还 OK，
嗯，
所以这一天还算是有点收获，
略收获这样。
但
我跟你讲好笑的是，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太阳快下山的时候看到他们苍蝇跟三傻嘛，对不对，欸，然后太阳下山之后啊，就是苍蝇就可能飞去其他地方了，
嗯，
但是三傻就默默的从那个草堆那边慢慢走到的百鸟飞来地，
他取代百鸟
对，就看到三只在那边默默的走 慢慢走，不知道干嘛。
他出来那个空地就是我们房间饭店房间
正对面，
哎，就可以看得到，直接看到他们，嗯，
所以你可以边泡汤然后把那个脚架架好然后直接摄影这样子。
对，我们是这样做没有错我们真的是这样做没有错。
我是没有，我是专心泡汤啦。那说到泡汤这件事，我们赶紧进入我们的饭店主题，就是呢这次这个饭店叫什么，石胜第一温泉，
对，
带团会带来的饭店，啊，
对，大型的观光饭店啊，
大型观光饭店
温泉饭店。
所以它基本上呢我们是住最上面的最高级的那个，是最高级吗？应该是最高级吧，
我不知道它上面还没有，算是算蛮厉害的，
蛮厉害。就是我们是有附汤那个露天风雨的房型嘛，那我觉得我们先讲那个我们的房型好笑，就是呢，我们一上去之后发现，我们这间叫做鸳鸯。
就是门牌，我们的
门牌是鸳鸯，
我们门牌不是302这种的，
我们
门牌是鸳鸯。
鸳鸯，然后隔壁什么你知道吗？隔壁好像是什么
丹顶，
在隔壁什么白鸟，大白鸟。大家都是鸟
对，
蛮有趣的。
有丹顶和白鸟，我觉得很正常。但是这里有鸳鸯，是表示这里也有出现过鸳鸯吗？还是它只是取一个意象这样子？
我不知道，我没有特别去研究他们夏天的或是哪天的鸟这样子，我没有去研究。但是呢，总而言之，一进来之后呢，就发现这个房间真的是还蛮大的。
因为它是日式的，它是和式的，所以它是有榻榻米的。那晚上会有饭店人员帮你铺床的那一种。
对，然后你可以在那边滚来滚去，很开心。然后它那个露天风吕的部分呢、啊，
它有一间就是算是暖房嘛，
暖房
之后你才出去到室外。
对，然后室外那边都是完全是用，我觉得应该是用快木打造的，
就是有快木的香味啦。
泡的时候你就闻到那个快木的香味，然后那个水泡下去啊，好烫啊！我的天哪，
因为外面是零下十几度
很温暖，有点烫，然后但是呢，那个水质是滑滑的，
嗯、就温泉啊，
就温泉这样子，其实泡下去还蛮惬意的、欸。因为你知道、
啊、
其实我们拉开窗帘就是雪景、
嗯、
我觉得白天泡应该会更爽，就是看到那个白天版。
嗯，我们大概是晚上啦、嗯、
对，晚上泡这样子。但是你知道泡完温泉就是要去吃一下我们的晚餐啦。
嗯，
那晚餐的部分我觉得还好，
因为就是饭店自助餐嘛，就是 buffet。
但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刚刚讲嘛，阿亮酗酒。所以呢，
品酒
他就是想要点一些酒类这样子。那其中就是点了一个我们觉得蛮特别的酒，那这支酒呢也是我们那时候去在台湾吃日料餐厅的时候老板推荐我们的一个特别
选酒的方式啦。
对，
就是你去选那个做酒的米，是的米种叫用彗星，
彗星就是那个天上飞过来那个彗星，你知道吗？
对
对，然后
就彗星，因为北海道的酒米的好像就是有彗星和迎风，还有另外一种嘛。老板是推荐我们用找有彗星酿的酒。
阿亮点了之后嘛，然后我就稍微浅尝了一下，真的还蛮好喝的耶，
非常好喝，
很甜，真的很甜。要
你就喜欢干口的，就喜欢甜酒吧？
真的是很好喝的甜的，而且你知道。同样是彗星哦，我们在我们后来旅程喝的其他支也说是有彗星制的，对不对？
没有没有，那只
有
那一支有而已啊。
你后来不是买的也有吗？
我后来那支没有。
哦，你没有？
那他没有特别写出来啊。
他没有特别写。
对，
那就是彗星，大家一定要去品尝彗星酿的酒，
嗯，
非常的非常的好喝，这样连我都觉得好喝这样子。那回归正题啦，我们来代广不是为了只有爽而已，虽然我也很想就是站在房间不出来，但是不行这样子哈。我们讲说我们来代广是为了要、
找小巫鼠，
找小巫鼠，
来看小巫鼠。我们这一次的旅程第一个首要目标就是你的狐狸嘛。
嗯，
那狐狸基本上就是大家都说随便有，路边看都有，路人看
都
有，都
你们在说的。
对，那我自己想看第一个就是小巫鼠，第二个就是虾夷枭，就是猫头鹰。那这两个我都觉得，我在事先准备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东西一定不是随便找都有的。我们其实有查到点，就是它在哪里出现过。
嗯，
可是你想想看哦，这么大，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讲说大安森林公园有小巫鼠，那请问是在哪里？
对，
就是大安森林公园那么大，你怎么知道它是在哪里？就是哪一棵树、哪一个洞，然后几点出现？
而且你知道，就是野生动物，他们会依据不同的气候或干嘛，
对，
就是、改变他们的一些活动的范围。
对，
对，他们可能不是只有这个草啊，对不对？
对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想说，你看我们现在去的是冬天，有下雪，
对，
然后这两种又几乎都是夜行性动物。
没错，这重要的点，他们是夜行性动物。
对，所以我们在不熟悉它的那个地理条件，还有它的生活方式，还有它的习性之前，
对，
我觉得我们自己找实在是太难度有点太高了。
其实过往在找一些行程的时候，我也是有看到鸟岛跟动物岛啊，可是他们都会跟你讲说保证可以看到什么东西，然后你再去看他们那些照片，成果照片有没有，
嗯，
就觉得说等等，我是不是要稍微打个问号。
嗯，
我就有点害怕我找到的是一些用一些不正当手段去让你客人拍到照片的鸟岛。
嗯 嗯， 嗯，
所以那时候像我们去加拿大跟 去其他地方都是没有找鸟岛，原因在这边啦。
嗯，
但这次找这个鸟岛为什么找到它呢？为什么觉得它可以呢？
就是朋友推荐，
朋友推荐的。
因为我们就是有一个社团了，反正在里面几乎都是 eBird， 就是纯赏鸟人。那 那他就跟我推荐说，就是他们有找看小乌鼠的这个导游，
嗯，
那可能可以也帮忙找一些虾夷虾欧之类的。那我就看一下，简单看一下他的履历啊，他有担任是一些什么环境保全啊，然后他也有一些北海道的一些官方的野外导游的认证，所以我想说应该还可以吧。
我有看他的一些经历跟认证，我觉得他经历跟认证是蛮丰富的、欸嗯、他不是只有就是带你去看动物，他还有一些比如说急救啊，或者一些什么、
啊、对对对对对
那些证照
船舶驾驶
对，然后好他甚至是北海道认定户外活动导游，
对，
是专业导游，
对对对对。
然后反正就是一些很多我觉得好像他其实蛮了解这个地方，而且蛮经验蛮丰富的一个导游啦。
嗯，他是叫吉原拓志嘛，尤西哈拉塔古吉，那我们都叫他尤西桑。然后他应该不能讲鸟岛，应该叫鼠岛或是鱼岛
鼠岛，
因为他好像夏天是带人家去钓鱼，
嗯，
他主要是带人家钓鱼，然后冬天带人家看小乌鼠。
对，
然后看鸟好像比较像是它是一个支线任务副产品的感觉，
就是副餐啦，就副餐就这样子啦。
对，
好，那所以呢我们就跟鸟岛其实前面沟通了一下我们想要看到物种，然后行程其实是当天还是前一天还出来的对不对？
前一天吧，他才跟我讲一些行程，因为之前我有 list 了一份我们想看的愿望清单给他
他就很烦
我不知道他搞不好是觉得吧然后他就再三跟我们强调我们应该 focus 在小乌鼠，因为小乌鼠很不好看，很不好拍到、
嗯、
也不容易看到，所以我们应该 focus 在小乌鼠、嗯、然后再去
okay,、啊、
中间有空再去找其他东西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开始跟鸟岛约定行程了。
嗯，
那约定行程我觉得很累
因为
呢
我们是我跟他预定的是好，反正我们既然都来了我们就直接定一整天的行程，因为他好像有半天整天还有怎么样的行程、
嗯、
然后我们就定一整天的行程、
嗯、
一整天的行程呢叫做八个小时，就包他八个小时，这怎么算，他是从早上五点到八点三个小时，上午场下午场是从下午一点到六点，这样加起来总共八个小时。因为我们要看的是小乌鼠，小乌鼠是夜行性动物，所以你必须要在它早上回家前去看到它，或是你晚上出门前去它家堵它。
对，
所以才会是分上下这两个时段去看。那所以我们因为早上五点我们就约了鸟岛五点在饭店门口，所以我们差不多四点就要起床了。
四点起来就是把那些行囊整理好这样子。
嗯，
其实很累，我前一天没有特别晚睡、欸、我前天没有特别早睡，我甚至有点晚睡、嗯、但是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点啊，我为什么那么累啊
因为我不知道地点，因为他地点一直跟我保密，他就说这个地点是私人地点，所以他就一直跟我说他不会不要对外张扬，然后不能够自己去这样子。
对，我要提醒如果大家之后想要找鸟这种私人鸟岛的话，它有一些规矩，比如说地点不能透露。
嗯、
哦、我觉得这然后这是私人领域，你没有经过允许不可以私自进去的话、
嗯、
我觉得这些规矩是要大家去好好
遵
守
的，
你不要就是让人家觉得说哎、欸，什么到最后台湾来的客人都是这么的不守规矩，
素质这么差，
对，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是想说好，那既然他要去的是一个比较私人的地点，然后又是冬天、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山路还是怎么样子，我不知道路况怎么样，那我说那我们就搭你的车好了。那所以他早上来他就是开他的黑色厢型车过来、
欸、超准时的，因为我们才刚从门口出去他就出现了，
他应该旁边就在埋伏了吧我觉得他已经埋伏在旁边很久了，
我有吓到、欸、
然后就简单寒暄几句之后就上车，然后他确认我们想看的东西、嗯、就第一个就是小乌鼠、
嗯、
那我说那第二个想看的呢，我说就是猫头鹰，
对，
然后第三个想看的可能就是长尾山雀，
对，
长尾山雀，然后还有狐狸，
对，
就这几个，
对，所以基本上大致上就是这样。然后其实我们上他的车之后 我们原本以为就是搭他的车，殊不知不知道为什么中间就是他可能有问我们说我们是不是自己开车来，
对，他问我说我们是自驾来，那自驾来的话他就跟我说那他建议我们开车跟着他的车，为什么、嗯、因为看完小乌鼠之后他会带我们到一个公众场合去看长尾山雀、
嗯、
那这个长尾山雀如果状况好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决定我们要在那里待多久，那他就可以先回去这样子、
嗯、
所以他建议我们开车，那说 OK 好，那我们就是直接开车跟着他这样子去。我那时候啊在 前面用 email 跟他联络的时候，他又跟我说，我就问他说，哎、欸，这个走过去的路会不会很远，会不会很难走，是不是我不知道带什么登山杖什么的。他说还好还好，就是你停车离距离停车的地方大概走300公尺就好了、嗯、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好吧算了，
300公尺还蛮近的嘛，
对，300公尺很近嘛、嗯、然后后来可是当天下去之后因为有下雪，下一点点雪、嗯、我看有点积雪，我想说那我还是登山杖带着好了，嗯，啊不就还好有带你知道那个雪的深度是什么呢？你有看过那个黑暗骑士，蝙蝠侠黑暗骑士、嗯、小丑把铅笔变不见的那一幕嘛，那个就是这样，我登山杖插下去是不见的
我、哦、跟你讲，就是呢，我的确没有想到，就是积雪会这么深。嗯、你知道，我们其实
会到差不多踩下去会到膝盖左右，
膝盖以上啦。嗯，早上是到膝盖以上啦，然后下午我有点忘记，但是总而言之是蛮深的。但是你又不能临阵退缩。
我说，哇靠！我这个路，
所以我跟你讲呢，其实这样走起来会有点小困难，因为其实我们不是很习惯走那么深积雪的地方，
而且是我们背着器材，
背着器材。但是呢，我觉得有件事情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就是呢，你的裤子一定要是可以防泼水的，不然就是浸在那边、嗯。像我们在我们早上行程是三个小时嘛、嗯，我们三个小时都泡在水那个雪里面，嗯，就是你一定会湿。我的裤子没有湿，但我鞋子是湿的因为我没有特别去买那个雪靴，因为我就是想说我怕那个买一次性的雪靴就是回来台湾放就坏掉，
而且我们想要买好一点雪靴已经买不到了，那时候已经卖光了，台湾进的量很少，
通常大家是到那个当地才去买，但是我们没有特别去那个鞋店买、嗯、我们就直接上路了这样子，就心里想说、嗯、那我就把我的鞋子穿坏吧殊不知第二天啊，这第二天对不对，就遇到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忘记了，就遇到这么
艰困的挑战，
对，艰困的挑战路上会有点小滑、哦、开始感觉到说哦，原来走在冰上的确是真的会
哦，我还好，因为我之前有是去年员工旅游的时候我就有感受到了，
我有感受到，因为这算是我第一次走冰，嗯，我觉得哦，原来滑的感觉是这样子、哦、
会扑街的哦，会扑街的哦
好，但总言之呢，那时候天色还很暗，
哎，我们到的时候大概才5:50左右吧，嗯，然后非常暗哦，然后鸟岛会先跟你解说说小五鼠习惯的移动的路径，哪些点它会停、嗯、哪些会进到树洞，哪里是比较好的拍摄点。小五鼠它的汉字其实叫做夏邑小飞鼠、嗯、那日文他们就叫 Ezo Momoga
Momoga，
所以你基本上你只要讲 Momoga 他们大家都知道了，对
Momoga。
那成年的飞鼠体重大概在100到150克左右，不含尾巴，身长大概15公分，
很
小
小
一头
哦。
它的身长十五公分是摊开来15公分，可是它大部分你看到它的时候，它是缩成一球这样子，很小一只。嗯，然后它是夜行性动物。嗯，在冬天的时候啊，它会聚在一起取暖，所以它那个洞一个洞里面可能住了好几只。
嗯，对，没错，很可爱。
对，那为什么挑冬季呢？因为它冬季第一个它不会冬眠，然后冬季的时候还会出来觅食。它是这个夏邑小五鼠，它是全年都很活跃，嗯，所以它冬季的时候还是会出来看得到。那冬季你看都没有叶子都掉光嘛，所以它出来，我觉得它就特别明显，很容易看得到。
嗯、也是没错。
对，然后它的春季和秋季的毛色会不太一样，嗯，就夏季的时候是棕色，然后冬天会比较偏灰白。
对，所以你知道我们后来去一些那个卖店，看到那个萌萌嘎那个，
它有两种颜色，
有两种颜色，那个小玩偶有两种颜色，就是我们看到的都是灰色，为什么就会有棕色？哦，原来就是因为它换毛，换毛一个变化这样子。
而且它大部分的时候，它几乎不会下到地面，它们吃饭啊、嗯、大便、尿尿都是在树上进行的。
对，
然后树巢穴是建在树的高处，它基本上就是找树洞来住啦，嗯，然后他特别喜欢去用啄木鸟的旧的巢、嗯、然后也小鸟的那种巢箱他也会使用哦。对，那这一区我们去的这一区它其实有好几个树洞、嗯、那要判断哪些树洞他们有在用哪些没有在用，
你就看地上，哎，看地上有什么呢？他的尿就看地上我们那个黄黄一点一点的。其实后来我们自己去其他地方都会特别注意雪，特别是刚好像有积雪、嗯、所以看更明显、嗯欸、有没有地上有没有黄黄一点，是不是它的鸟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找动物的法则其实差不多，就是跟在台湾我们在看人行道上面有没有鸟大便、嗯、如果有很多一大堆鸟大便，你就可以发现，你就往抬头往上看，大概就可以看到黑冠马路的巢，是一样的意思。
但我不想看到它我想看别的啊。
对啊，你也可以去判断说有没有一些吃剩下的食物的血血
血血啦，
所以如果它的这棵树的旁边有这些东西，那表示这一个树上的树洞可能是它现在正在用的。
那它们通常吃什么？
他吃一些那个嫩芽，然后还有枝叶，还有果实这些东西，他都会吃。冬天的时候，他好像吃的大部分是比较像是春芽之类的，还有一些小一小段芽，还是花苞之类
的，花穗那些东西，他也会去吃。
对。
所以其实基本上，你如果你在 IG 上面看到小五鼠的照片，你应该有时候会看到他们正在啃一些咖啡色那种碎，欸欸，就是他们会吃的冬天会吃的食物这样子。
对，那我们是到的时候是5:50嘛，这时候是应该是他正在觅食的时间，就是他吃完然后他就回树洞。
对，
所以我们就要把握机会，所以我们一到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疯狂的找，因为我这次我有带热像仪，
还有个新闻就是热像仪，就装在手机上面可以去扫那个动物的
像。对，因为说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天那么黑，我就是用这个东西，我叶黄素吃的不够多，我就是用这个东西来补。对，然后扫了一圈还没有看到，但是就有东西先进来了，就看到一个巨大的黑影就冲进来，然后就停在树上，
那一看就知道什么，你知道吗？吓一跳，它就是猫头鹰，
超大一只，
就是影子很黑啦，
影子很黑，然后超大一只哦，
然后就停在我们正前方，
完全无声无息的，就直接飘下来，就停在前
面。哦，阿亮，你想看到的笑一笑出现，
马上出现了。可是
你知道这个情况非常吊诡，跟你讲，大家知道我们刚刚讲，我们是来看小五鼠，对不
对？
小五鼠优先呐，
对。
但你知道小五鼠坐在这边，它还是有天敌的，
对，
虾一笑就是它的天敌。现在是小五鼠用餐的时间，
然后
虾一笑来了，这是什么修罗场吗？
这是一个食物链啊。
所以阿亮虽然很开心，但是鸟岛就哭哭了。
鸟岛超紧张，他整个脸都变了，你知道吗？他说怎么会出现虾一笑？
对，他说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状况。
对，就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虾一笑过。
但我们来这就出现了。
对，他说这时候，他说那这时候有可能小五鼠会躲起来，
就改变他们的行为。
对，就我们可能会不太好找。
嗯，
可是后来等一小段时间之后还是有找到，感谢我们的鸟岛。
嗯，
他真的有找到一只很小很小只的那个小五鼠，在我记得好像在树枝顶端，最看到的时候它在顶端。
对，
然后它看起来像缩成一坨，然后看起来像树叶一样，你没有仔细看你根本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旁边虾一笑在等嘛，所以我觉得它也不太敢动。那虾一笑我们刚刚说它超大，它大概也是差不多50公分左右，那时候好像我记得你有拍到，对不对？
我有拍，但是第一次他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没有拍到，因为实在太暗了。
第二次他后来还有
在出，第二次他飞到其他地方去，因为鸟岛开始紧张了。
嗯，
鸟岛就要去确认一下小鱼鸮飞去哪里，然后去追他的位置。所以他在飞到旁边的那个枝丛的时候我有拍到，那时候他在飞行，应该是在找小五鼠。
嗯，
他在猎食。
我觉得你那张拍的就很清楚，就是那个他的特征都有出现，就是黄色嘴巴，然后黑色眼睛，然后整身就是咖啡雪偏雪白底啦，
对，
然后有咖啡色的重斑，然后脸是很标准的那种苹果脸。
虾一笑很多人都是拍到他就是在休息的画面，就是我们是很难得可以看到他正在准备猎食的一些
猎食的画面
过程literally 是过程，你知道吗？因为其实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虾一笑没有离开，
嗯，
他一直在那边，
所以小五鼠，我们看到的小五鼠都超级紧张的。
对，因为我虽然拍到那只虾一笑没错，但是后来我们就是他不知道飞去哪里了啦，
哎，他就躲到了旁边去了。
然后我们鸟岛开始很苦命的帮我们找那个小五鼠，
躲起来的小五鼠，
对，躲起来的小五鼠，但是呢，还是有找到。
嗯，但小五鼠就是真的是缩成一球，他完全不会动哦。
对，没错，
找到不止一只啦，有一只他是趴在树上。整只贴平趴在树上哦，
就是有点像那种伪装，有没有？我是树枝，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然后另外一只是缩成一球，然后在也是躲在那个主干跟枝芽的中间，它就缩成一球在那里。
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嘛，就是虾一笑基本上它没有离开，然后我觉得小五鼠也知道它在那边，虽然小五鼠就是时不时会出现那种像你刚刚讲那个警戒的状态，但是呢。我觉得有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就是随着天色渐渐的亮嘛，小五鼠还在觅食，
因为天色亮了，虾一笑就回去睡觉了。
嗯，
但小五鼠他饿了一个晚上，因为虾一笑在旁边，他没有办法出来吃东西啊，
对，没错，
他知道冬天很需要热量，所以他只好趁着这个时候赶快吃。所以他本来应该是夜行性动物，他其实他 delay 他的行程，知道吗？所以变成是说，我们才有机会在白天拍到他进食的样子。
对，
活动的样子。
我觉得后来就是几度啊，就是 其实万物开始苏醒了嘛，嗯，你会听到乌鸦军开始出来了，嗯，然后乌鸦军会去有一些警告的声音，嗯，我觉得小无鼠有去听到乌鸦军的警告，他只要乌鸦他开始那边有那个就是 mobbing call 的声音之后，嗯，小无鼠就不动了。
哦，因为鸟导有跟我们讲说，就是小无鼠他其实不怕人，嗯，他怕乌鸦跟怕吓一跳，
对，
然后乌鸦会去赶吓一跳，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关系。
对，但是就是他只要听到乌鸦开始那边叫，他就开始就是 frozen， 就是在那边不动。但过一阵子之后，他开始去吃吃吃吃吃吃吃。我觉得小无鼠活得也蛮累的，
可爱是要付出代价的。
对，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三个小时之间呢，我们算是看到了几只啊？
三只吗？
三只吧，至少有三只小鼠活动在这个区域，但其中有几只可能不知道躲去哪里了。他好像说这区应该有五六只小无鼠，嗯，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是有三只在活动，
大概三只吧。然后有一只就是一直贴在树干上嘛，嗯，然后后来我们找到另外一只，
好久
好久，然后另外找到一只，它是坐在树干上面，然后后来就开始。天亮之后他就开始活动，他狂吃
狂吃，真的是狂吃，
一直在啃一直啃，没有在停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比较可惜的是没有拍到他飞的状态。
哦，对，
因为他飞可能就被抓走了。
理论上啊，因为我们会有两次的机会，因为鸟导会很希望我们拍到他可以飞的画面，嗯，那你飞的画面会有两个机会，一个就是早上，嗯，清晨他要回树洞睡觉的时候他会飞回去，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从晚上从树洞出来的时候它会飞出去嘛，嗯，就是这两个机会你可以去把握，所以等于是早上的时候它其实没有回到，我们没有拍到它回到树洞的画面。
我们到八点光线都已经 打出来了，它还是没有回树洞，
对，它还在那边吃。
我在怀疑夏云霄是不是就锁定在它附近休息了，
应该是啊，只是他白天他可能就不 去狩猎之类的，
嗯，但是我觉得除了小无鼠之外啊，其实随着光线渐渐亮，有些鸟开始活动，你就会听到开始有些长尾山雀的声音，嗯，有个黑鸟飞过去，我说那是谁，那个鸟导跟我们讲说那是
黑啄木，熊啄木，
熊啄木，就是阿亮很想要拍到熊啄木，就是，
也看到了，
看到只是没有拍到这样子。
对，但是我其实那时候根本没看清楚，其实就看到一个黑影飘过去而已，嗯，对，那鸟导说我们今天早上这个状况是非常非常特殊的状况，
就是猎食的修罗场。对啊，其实我印象中的就是我们先看到夏一霄出现嘛，嗯，然后鸟导帮我们找到一只定格的萌萌嘎，嗯，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想说有没有其他只的时候呢，第二只萌萌嘎是我看到的，嗯，因为我的其实那时候在找第一只，我们在看第一只定格的萌萌嘎的时候，就眼角余光我一直觉得我的左手边的树林有东西在动，阿亮就拿他的热像仪去看，就没有扫到，说可是我觉得有啊，结果鸟导定睛一看说有，那边有这种萌嘎，我们就冲过去。
哦，鸟导有称赞李优娜的视力，
他有称赞我的视力，说哦，你视力很好，
你
这么暗都看得
到，
我就觉得那种东西有东西在动，就真的另外一只萌萌嘎，而且我看到它的时候应该是它从那个 A 树枝滑到 B 树枝的时候，就是，
你有看到它飞行？
有啊，那个动作就是啊，就是滑，
哦，滑的时候，那时候我有热像仪，我有扫到，我有热像仪，哦，但是我那时候没有录到，我那时候是有看到，就是热像仪上面有一个东西这样飞滑出去这样子，嗯，小抹布，飞天小抹布，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拍到，其实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暗，嗯，然后过去没多久就发现，哎，欸，其实笑一笑也在那边哦，就
有
点紧张，你知道吗？
天稍微在亮的时候，笑一笑还有再来一次，就是清晨的时候，所以我有拍到一张。就是比较清楚的，然后就是正面的夏一霄，嗯，但是因为那时候其实光线还是很暗，嗯，所以那个
超暗，
第一个你对焦很难对，第二个就是你曝光的时间不够长，就是没有拍得很好。
所以基本上呢，欸，大家知道就是北海道有三大可爱动物吗？
欸，
哪三大？
狐
狸，狐狸，狐狸，
不是李优娜，李优娜，李优娜吗？你不是都这样讲的吗？
好，我跟你讲，北海道有三大可爱动物，官方说法是呢，长尾山雀，欸，然后
小乌鼠，
小乌鼠萌萌嘎，跟另外一个是花栗鼠，嗯，好，那基本上如果光是你看的话，我们其实这一天已经有，因为我们看到长尾山雀啊，
有那天他有来一群，天亮之后有来一群，偶尔有拍到，
对，长尾山雀有看到了，然后萌萌嘎有看到，等于说三大我们已经看到两大了，
对，
另外一大呢之后再说吧，嗯，所以呢算是上半场收获其实还蛮不错的，
算丰收了，我觉得真的算丰收，而且那天天气真的很好，
对， 而且我跟你讲，就是很少人会同时看到夏夜宵跟小乌鼠，对吧？
对。
虽然说鸟岛可能不开心，但是
鸟岛超不开心的，那是他
的
身材工具，
那是蛮难得的体验呢。
是啊，对我们来讲是难得体验，对于鸟岛来讲觉得头很塌。
而且你有发现，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比如说松鼠好，松鼠这种东西、嗯、它会有警戒声，嗯，小乌鼠都没有。他完全不敢出声、
啊、他完全不敢出声，出声被磕掉了吧，
所以我听不到小乌鼠的叫声
哦，因为夏夜宵是靠听觉的、啊、
对没错，然后夏夜宵也没有声音，就是一个无声的杀戮场你知道吗、啊、可是就是大家都很紧张，可是就没有声音，我觉得是个蛮有趣的一个体验这样子，嗯，所以我录不到声音是正常的我只要这样讲而已，就那会很累耶，光是这个上半场就够累了，
因为你知道我们踩在那个深雪里面每走一步都是举步艰难，然后鸟岛他因为走得很习惯了，他是健步如飞、嗯、他就是咚咚咚咚咚咚，他就是去找去前面找，然后在前面挥手说哎、欸、过来过来过来，
过不去啊，
然后我们就很死命的开路你知道吗，背着器材，然后背两大包器材，然后这样开路，两个人这样开过去，
对所以是一个，
不过还好那个雪是很松软的，所以就是让你跌下去你就是觉得冷而已。
总而言之，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上半场遇到了夏夜宵 VS 小乌鼠的大战场。我觉得我们旅程最大的精华就在这一天了。完了，接下来怎么活啊？
不知道。
接下来就是
靠酒精吧。
那个期待值已经被拉高了，
拉得太高了，你知道吗？
这一天全部都是满满的收获。
因为这一天真的是很，我应该说很完美嘛、嗯。你知道在林子里面找小乌鼠的时候啊，嗯，我们是看着太阳慢慢升起的，
然后心里想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回家
没有、欸、那个画面真的很漂亮，
很美，是
很
美，很
漂亮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冬季去北海道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走这种行程，前提是你设备要先弄好，就是
保暖啊，
你不见得要拍，我觉得你可以去看，
对，
其实肉眼看到小乌鼠也是蛮开心的啦，
对，不只是肉眼看到，就是最后鸟岛还有帮我们拍照拍合照，
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放在我们的 IG 限动吗？因为他拍的实在太死亡了，他是死亡中的死亡。你知道第一个就是我们前一天晚上就是吃了大餐嘛，对不对？所以
整个在水肿，
在水肿，然后就早起，然后两个人已经够肿了。那他为了想要把那个树上的小乌鼠跟我们都放在同一个框里面，所以他是整个下腰，你知道，下腰弯，
躺在地上
帮我们拍，所以由下往上，我们两个就是。肿了再更肿，
那个不是双下巴，大概12层下巴之类的，
是猪头，你知道我们两个是猪头。然后小乌鼠的确有进来，但是我从他拍的成果，我就心想，你只 care 小乌鼠吧？
有啊，他对焦还是对在我们脸上啊。
我觉得就是这张照片我也不敢放上来呢好啊，这就是我们上半场的那个旅程啦，那下半场有更多精彩的画面等着我们去拍呢、嗯、那我们就下集再跟大家分享哦。对，我刚刚前面忘记讲一件事情，
啥呢？
我这次去日本实在太开心了，我就是看乱买一些omiyage，所以我又买了超多的比如说萌萌嘎是长尾山雀或是一些其他的微博的那个omiyage，我要送给我的那个 podcast 的听众们。嗯，那至于要怎么送呢？嗯，
再想想，
我再想一下好了，最后一起再跟大家讲好。但请记得锁定我们接下来的北海道特辑喽。我是李优娜，
我是阿亮，
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